摩西呢这个时候跑到神的旨意的前头。原来神旨意啊有时间的，当神还没有动的时候，摩西就动了，这是摩西的难处。还有呢，摩西的方法和神的方法不一样，他一定是一个非常，我们的摩西一定是一个非常魁梧的人，他打一拳就够了，没有第二拳，这个人就完了。所以你看见他相信他自己的能力，他觉得凭着他的手能打死一个就救一个，打死一个打死一个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一个的把埃及人打死了，才以色列人才能出埃及的话，以色列人永远出不了埃及。所以这是谁的方法？这是摩西的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要预备一个为他，这神要预备一个他的仆人。如果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然后到迦南，神一定要对他有预备才可以。那第一是世界上的预备，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，你看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他一定看见过许许多多的庙，访问过许许多的建筑，包括金字塔在里面。所以后来你看见神用他来建造会幕，可是呢，不是按照埃及的样式，乃是按照山上的样式。因为神知道摩西最大的危险在哪，因为他学进了埃及的美术学，埃及的建筑学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知不觉的，他不会借会把世界上的观念就用到什么，用到会幕里面去。所以你看神在那里告诉摩西说，什么都要照到山上的样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那这些东西有用吗？有用。没有用吗？也没有用。讲到样式的时候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但是呢，装备是重要的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所以我们要劝年轻人，你不能因为爱主你就不读书了，不能因为爱主你就翘课了，不能。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读圣书，只读书不读，只读圣经不读书，这就错了。因为神怎么用你啊？明白吗？所以神要用的人，你看见保罗也好，摩西也好，神要用的器皿都是不同凡响的器皿。神不是拣选破铜烂瓦的。你想想看，神要借着摩西来写摩西五经，神的启示圣经，神的启示是借着摩西给我们的。那如果摩西错了怎么办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摩西在埃及学习的一切学问，他很可能就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，他不知不觉的就会把埃及那些东西带到属灵的事情上来，神有办法的。所以呢，摩西就进入第二个时期。第二个时期刚好是40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第二天他真的看见两，他后来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那争斗，他就在那劝架的时候，然后有人说，难道你杀我，要杀我，要像杀埃及人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紧张起，他知道说他昨天事情已经被告发了，所以他赶快就逃走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摩西就逃亡了。这个摩西逃亡的，他不光是过，他是过，不是过一道红海，是过了两道的红海。我们如果大家知道看地图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西乃半岛啊，一面是和埃及做邻居的，另一面和约旦做邻居的。那么你从埃及到西乃半岛要过约，要过红海，然后呢，从这个西乃半岛到今天的约旦或者米甸旷野，又是一道的红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倒三角形的，那这两边都是红海，你明白吗？那么现在呢，摩西要逃亡。他要逃离法老的魔掌，那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留在西乃旷野，他乃到了米甸旷野。米甸旷野就是他等于过了两道的红海，到了今天的约旦，也是到了今天呢，大概约旦这个靠近红海那个人有一个旷野叫做 Wadi Rum， 那么那个大概就是圣经里面的米甸旷野。那摩西呢，就是在那个米甸旷野里面过了40年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下面，读第三章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那么摩西呢，就在这个旷野里面，大概他流亡到那里， 那么一共有多少年呢？一共是40年的期间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，到第三章呢，应该是80年以后，就是摩西80岁的时候。那么到了第三章，你看第一节哈，他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这个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这个野外啊，这个翻译是翻得很差，离原文差得很远。这个野外其实不是野外，这原野呢是旷野的 desert， 是旷野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它是 the backside of desert， 就是说是这个旷野的后面。那你读旧约圣经要清楚啊，圣经里面讲前面是东边，圣经讲后面呢是西边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呢摩西呢逃到了米甸旷野40年，所以你看见是在西乃半岛的哪一边呢？是西乃半岛的东边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说他到什么，他到了这个米甸旷野的西边，就到了神的山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神的山乃是指着西乃半岛说的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如果你看网站的话，有人告诉你说，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啊，不是过这边的红海，是过这边的红海。意思就是说，是从哪里呢？是过，从这边过了红海，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阿拉伯，或要么到了沙地阿拉伯，要么到了今天的约旦。那其实呢，如果你明白这个出埃及第三章的话，很明显米甸旷野是在西乃旷野的什么东边才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西乃山呢不可能在什么，如果你是在这边过了约旦河，过了这个西乃，过了红海的话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表示西乃山是在哪里，要么在约旦，要么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根据圣经的资料才可以。光是西乃山候选人一共有17个，就是说有17个可能到底西乃山在哪里，但就一个是合乎圣经资料的，很清楚那个一定是在哪里，是在西乃山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摩西呢结果他就发现呢，神在摩荆棘里面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然后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那这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到了这个时候摩西应该是80岁了。你记不记得啊，他在诗篇90篇里面怎么说，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，然后若是强壮呢可以到80岁。所以大概就是他快80岁的时候，因为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斯蒂凡给我们资料，大概80岁的时候他看见荆棘的火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快80岁的时候，所以他已经过了，他应该算是比较强壮，因为当时一拳就把对方打死了，所以你知道他那个身体还是很有基础。所以到了80岁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他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神的山。那么结果没有想到神在荆棘的火焰里面遇见他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在40年前摩西跑到神的前头，但是40年后呢，你再读第三章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一次摩西慢了半拍，这一次呢摩西就跑到神的后头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40年前太快了，40年后又太慢了。那这就是出埃及第三章。那么当我们读出埃及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那为什么神要让摩西经过40年的旷野？所以你看呢，摩西一生是120年，轰轰烈烈的皇宫不过40年，多彩多姿的不过40年，然后是安静的寂寞的旷野2个40年。所以你看看他的一生，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在旷野里面经过的。他能听见人的掌声，他能看见人的喝彩，他能这个享尽荣华富贵的是最早的40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 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。起初的时候，摩西以为说神也许过了10年来找他。不要忘记，神要用他，他一定有一种使命感。而且现在他觉得我已经学尽一切的学问，现在我可以为神来用了。我看我们许多年轻人也这样，如果我们有点圣经的知识，也读了圣经，也受了一些可能专业性的训练，你觉得现在我现在明白圣经，我现在可以用了。不错，我们是满腔热血，神是纪念我们的心。但是你看见神如果真的要用一个人的话，他有他的时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因为闯祸了，结果他流亡了，结果一流亡呢就是40年。那等到我们后来看到他又是一个40年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如果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真的在旷野里面40年，你看见说能够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不是皇宫的日子，那个不能帮助他。那皇宫的应对，皇宫那些荣华富贵的日子一点都不能帮助他。不错，他的学问，他所学来的可能有一些的帮助，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他领袖的才，领导的才能的确在那时候训练出来，没有错。你看他能够带领多少人，带领100万人200万人，那不容易啊。你试试看呢，你今天你要服侍20个弟兄姊妹，你就有很大的困难。在美国他们就办福音营呢，请那些不信的朋友来听福音啊，不信的福音听福音，结果好几天都没有肉啊。那个福音朋友就吵起来了，他说如果再没有肉，我们就要动粗，这他说笑话的了，我们就要把他们的肉拿来吃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你明白，你今天你是被人请来的，但是呢光是一个很简单的，你看就不容易。但是摩西呢要带200万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当然要有领袖的才，他必须是个领导，他必须是有领袖才华的人。那摩西和亚伦当然是领袖，米利安也当然是领袖，神的确使用他们。所以一面来讲，神用摩西那40年，那40年没有完全浪费，无论是领袖的才能，无论各方面来说，后来建会幕等等来说，当然那40年有用的，但那40年也是没有用的。原因在哪里？等到神用他写创世纪的时候，用他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他应该怎么写？因为他到底他是受了文化，埃及文化的熏陶。那那个时候的人类学是怎么样的人类学呢？人怎么来的呢？原那个时候人类学就是说，人呢是从尼罗河河畔有一种毛毛虫，从那个毛毛虫后来演化出来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进化论最早的不是达尔文讲的，最早的进化论是摩西那个时候的进化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这个不是埃及的神话。而且根据埃及的神话告诉我们说，地球原来是个像蛋一样的东西在空飞在空中的，结果翅膀慢慢掉落了，然后呢才变成今天的地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摩西只用了76个字，他很庄严的把宇宙的起源、人类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，尤其是宇宙的起源，在第一章就为我们介绍了。没有一个文献能像创世纪第一章的文献一样。你想想看，你要讲的宇宙的起源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只有70个字哦。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叫大家都能够懂的呢？难道你讲的宇宙的起源，你用科学家的语言吗？难道你用天文学家的语言吗？你这样讲，那些人听不懂。那么那些草根的人怎么办？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，那个裁缝怎么办？所以这70个字不光是要讲到宇宙的来源，不光是没有埃及的错误，而且呢要给人看见说，这样的说明是教授听得懂，一个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是为着每一个人的。如果圣经是神的话，如果创世第一章代表神的话，讲出宇宙的起源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它？ 当然一个懂得生物的人，他讲的生命的时候，他可以用一些化学的方程式来告诉我们，或者告诉我们 DNA 背后的秘密什么，你也可以讲那个起源，但是你那样讲别人根本听不懂的。